最近新年我没给表这边我现在就是在
表示俄罗斯若使用化学武器，北约将予以回应。拜登呼吁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行动。美日韩谴责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世界多国领导人今天在布鲁塞尔密集外交，商讨乌克兰局势，一系列峰会将带来哪些应对之策。与此同时，朝鲜再次进行了导弹试射，金正恩是否将乌克兰危机视为自己的时机？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欧洲领导人共同出席针对乌克兰局势所举行的三场峰会，包括北约紧急会议、七大工业国会议以及欧盟理事国会议。这些会议的讨论重点除了强化对俄罗斯施压之外，也将检视如何面对俄军入侵乌克兰后欧洲以及全世界所面临的经济和安全挑战。拜登与北约领导人合影，展现团结一致。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对俄罗斯个人和国营企业进行新一波制裁，并且将接受10万乌克兰难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也通过视频向北约峰会发表演说，他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来抵抗俄罗斯入侵。联合国周四召开大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决议，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国投了弃权票。拜登总统周四在布鲁塞尔举行记者会，表示同意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他同时呼吁中国不要援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拜登总统在布鲁塞尔参加完了北约的紧急峰会，以及跟这个G7 的领导人会晤之后呢，就比原本的预期提早举办了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呢，他说到上个星期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当中，他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跟习近平谈话，并且说呢，在通话当中他说我没有威胁习近平，但是他确保习近平清楚明白，如果中国来帮助俄罗斯的话呢，将会面临到严重的后果。所以呢，现在他对于中国不去援助俄罗斯是抱持着希望的。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在布鲁塞尔怎么说。
I made no threats, but I pointed out the number of American and foreign corporations that left Russia as a consequence of their barbaric behavior. And I indicated that I knew how much he, because we had long discussions in the past,about his interest in making sure he had economic rela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cated that he'd be putting himself at significant jeopardy in those aims if, in fact, he were to move forward. China understands that its economic future is much more closely tied to the West than it is to Russia.
而白宫国安会呢，也在布鲁塞尔举办了一个关于北约本次峰会的背景简报会。在背景简报会上呢，这个国安会的资深官员表示，许多的与会者都有谈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扮演的消极角色，除了要继续要求中国不要援助俄罗斯进犯乌克兰，也需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以及呼吁以和平解决冲突。那拜登总统呢，在记者会上说，他说在会议上也讨论了在北约以及欧盟建立一个机制或是组织来监控哪一些人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违反了哪一些制裁。那么在记者会上呢，被问到俄罗斯是否可能动用化学武器，拜登总统说呢，他无法分享机密的情报资料，但是如果俄罗斯使用了化学武器，一定会加以回应，而回应的性质要根据使用的性质而定。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在布鲁塞尔呢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说，他说今天晚上他将与乌克兰总 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我们知道这个埃尔多安上个星期才刚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了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和平谈判的一些内容及要求。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被问到说，如果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北约将如何回应？他表示呢，他个人无法决定将如何回应。那拜登总统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呢，他赞成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On the latter point, my answer is yes. That depends on the G20. That was raised today, and I raised the possibility if that can't be done, if Indonesia and others do not agree, then we should, in my view, ask to have basically Ukraine being able to attend the G20 meeting and observe.
而今年的 G20 峰会的主办国就是印尼。那拜登总统也宣布呢，对更多的俄罗斯个人、政治人物还有寡头实施制裁，并且以未来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为前提，来美国接收乌克兰难民。那在这一次的美国与盟友对俄罗斯超过了400个个人以及组织推出的新一轮制裁当中呢，将会制裁俄罗斯下议院当中的328名议员、18名的俄罗斯精英以及48家的国有企业跟国防企业。而拜登也宣布对乌克兰以及周遭地区提供新的人道发展和民主援助，包括对于受俄罗斯战火波及者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人道救援，并且将以3.2亿美元成立由欧盟协调的欧洲民主复原力倡议，在乌克兰以及其邻国推广媒体自由、对抗假讯息、对维权人士跟对包括 LGBTQI 等弱势团体提供保护，并且要增强民主跟反腐败，推进法治，并且对人权侵犯跟违反国际法进行究责。而这个倡议呢，也将搜集俄罗斯的战争罪行。拜登总统也说呢，美国将欢迎10万名的乌克兰难民到美国，并且也加紧协助在美国已经有亲人的乌克兰人到美国来，并且也协助还在乌克兰境内的310万乌克兰人获得粮食、医疗照料、毛毯以及清洁用品等等。那之后呢，拜登总统就参加了与欧盟领导人的会议。会后呢，美国与欧盟发表了共同声明。首先呢，是说双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支援，包括在国际法庭上针对俄罗斯战争罪的搜证以及调查，并且加强对乌克兰、莫尔多瓦以及欧洲东翼的民主力量，也讨论了欧盟与美国合作来减少对俄罗斯石化能源的依赖，加快转向清洁能源，同时合作因应对全世界的粮食安全。那这个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呢，乌苏拉冯德莱恩也将在4月1号与中国的官员接触，来商讨乌克兰的局势。此外呢，美国与欧盟也将继续的进行跨大西洋的合作，确定今年度的这个欧盟战略指南当中的内容能够落实。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拜登政府的要求之下，这个欧盟新的战略指南当中特别加入了印太地区，还有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等等的内容。那么在结束星期四的这个行程之后呢，拜登总统已经回到了下榻的地方，他将在星期五的时候前往波兰华沙，那么在星期六将会与波兰总统杜达会面。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拜登总统在乌克兰危机之下出访欧洲，一系列峰会为乌克兰局势带来了哪些新的应对之策？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乐杰你好。
平江你好。
乐杰，今天北约特别峰会结束之后啊，北约有没有宣布什么新的啊应对乌克兰危机的举措？
有的。我们先解释一下，这是峰会，其实是一个紧急的峰会。一般来讲，北约的峰会是2年1度，所以他去年其实已经有一次峰会，但因为这个乌克兰的危机，所以他今天特别再来一次紧急的峰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克兰问题是令到北约国家觉得他们必须要面对面谈一次，到底是怎样回应俄罗斯的做法。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这个会议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说，成员国的领袖都同意，他们会向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这个斯洛伐克合共加派4个战斗部队派驻，那把这都会把当地的驻兵增加了1倍。根据他们的数字的话，北约至今已经投入了14万的军队，当中有10万是来自美国的。 那除了保加利亚以外，另外的三个国家都是接轮乌克兰的。另外一个跟乌克兰接任的个国家波兰，他近几天也获得了北约的征兵。所以北约也同样往这个波罗的海的三国驻兵。所以他北约已经派了很多的兵力，他很多已有的兵力派驻在这个乌克兰的他们北约所谓的东边战线。还有刚才我们也说到这生化攻击的问题，那秘书长斯滕铎伯格也说，北约成员国会协助乌克兰加强防范俄罗斯的生化时机，还有加强应对辐射的威胁。他没有披露提供什么样的保护装备，什么样的武器，但这样的警告是比以前的更加明确，就是显示了俄罗斯他们认为俄罗斯真的有可能是会使用这样的武器，才这样公开的这样明确的做这样的警告。当然我们没有可能知道俄罗斯是不是真的会走到这一步。还有就是秘书长也有强调他不会将地面部队送到乌克兰，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秘书长他会延长他的任期一年。本来他这个是一个前挪威的首相，他本来今年九月要接任这个挪威的中央银行的行长，但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成员国也同意他要延长一年。所以我们也看到北约是应该是认为这个乌克兰问题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解决。
没错。由于北约它是一个军事组织啊，所以它主要关注的是一些新的军事部署。那么欧盟现在主要在关注些什么？有什么样新的计划？
好，欧盟在外交方面它一直也试想跟普京对话，但好像没有什么成果。那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他经常都跟这个普京对话，前几天也有一次，但他们双方都没有谈到这个长城是什么。另外一方面，除了经济上，欧洲国家还是不断把武器送到乌克兰手上。那最新的话，英国它是会提供6000枚防御导弹，也会提供2500万英镑，大概是3300万美元，给乌克兰的士兵发薪水。所以它从武器到这个金钱方面都有协作。欧盟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会提供4.5亿欧罗，这大概是3.8亿美元，给乌克兰发武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欧盟把武器送到乌克兰。武器就包括防空系统、防坦克武器、子弹及其他军事装备，比如是燃油、个人装备、头盔、医疗物资。那还有就是波兰是跟乌克兰跟俄罗斯最接近的国家。他们今天就决定要把45个俄罗斯外交官要驱逐出波兰，因为波兰说他们是这个俄罗斯特工和相关人士。那这是波兰在这个乌克兰危机相当强硬，因为他们也接收到差不多200万的难民。
没错，拜登总统马上也要访问波兰，届时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宣布哈。刚才您说到欧洲现在想要进一步的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欧洲的能源啊，对俄罗斯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依赖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欧洲内部有什么样的讨论？
对，俄罗斯在欧洲它唯一有这个谈判实力的话，就是它输出很多天然气跟石油给欧洲。最依赖的就是德国。那昨天普京做了一个挺有趣的这个宣布，他就说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不再用欧元来结算，要用这个卢布。那这个就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欧洲现在跟俄罗斯关系非常差，所以他们也不愿意用卢布来做这个结算。那当然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最有影响的就是这个天然气价格还会上升，所以欧洲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危险的。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造成在欧洲的高通胀， 低增长，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个所谓的滞胀的情况，就是它澳洲未来的经济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除了这个价格会把欧洲家庭的生活成本上升以外，它也会很影响这个欧洲的工业，比如说是制造这个生化颜料，比如说这个肥料，都很影响欧洲的这个工业。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分析说德国跟意大利的经济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欧洲要怎么办呢？他们可能要考虑就是重新把这个已经停止的核电重启，也要可能考虑使用其他国家的天然气、其他国家的能源，也可能要考虑重用一下用煤来发电。所以这对欧洲想转型到绿色能源的话有很大的打击，但暂时来看是没有什么办法。另外最后就是俄罗斯的石油也会可能增加到大概$250一桶，这个也是对欧洲的原油的供应是有很大的问题。
是，我们知道欧洲现在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乌克兰难民安置的问题啊，那对此你了解哪些最新的情况？
我刚刚今天就跟一些记者到了波兰的记者谈一谈，他看到的是波兰的这个车站是有很多乌克兰人在那边逗留，他讲实话是感到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因为当人数真的是太多，还有这个卫生有点问题。那组织不过来的是明显的话其实波兰有很多人是愿意把一些乌克兰人带到家中给他们暂留一下，但实在是太多人了，所以这个也好像没有好好的解决。那还有很多很多乌克兰人其实他的目的地不是在波兰，他应该是在波兰等候一下文件，比如说他可以去德国，他可以去加拿大，可以去美国或者是英国。这个美国我们也看到今天他是要接受10万的难民，但这个好像波兰的情况也是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才能解决，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的难民跑进去。还有我们的记者朋友给我们的信息就是，现在的话去波兰的难民很多其实是他的经济能力是不错的，所以他才能在这个战争的初期也能这个离开乌克兰，但现在可能之后会要离开乌克兰的是经济没有这么好或者是教育程度没有这么好的难民，那这个会给波兰或者是其他邻近的国家会有什么的问题，我们就再看一下。还有比如我们的记者朋友在波兰看到一些例子，就是一个少女，她根本没有对欧洲没有太大的认识，他就看到一些西班牙的义工跟他讲，不如你去西班牙不要去其他地方。其实他连这个西班牙的首都是马德里他也不知道，他就决定要跟这个义工去了西班牙，所以这个也是会对很多难民是有很多的适应问题。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记者说在乌克兰，如果你是一个母亲带着你的小孩到波兰，你在波兰很可能几天之内就可能把你的小孩送到幼儿园，可以上学，可以去玩，那就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安定下来再想他们应该未来怎么做。
所以就是挑战和这个希望并存啊，可能也是我们最需要欧洲团结的时候。好的，谢谢郑乐杰在伦敦的连线报道。朝鲜周四进行了被怀疑是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美国、日本、韩国对朝鲜的行为予以谴责。韩国和日本军方提供的飞行数据表明，朝鲜周四试射的导弹比此前任何一次都飞得更高更远，最终落入了日本西侧海域，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朝鲜的导弹试射是不可接受的暴力行为。 韩国总统文在寅谴责朝鲜的行为违背了金正恩本人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韩国随后试射了自己的小型弹道导弹和空对地导弹，以证明他有能力和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精确打击朝鲜目标。在美国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朝鲜的导弹试射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并呼吁朝鲜停止进一步挑衅，开展持续和实质性对话。美国务院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对保卫韩国和日本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协调，以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并推进朝鲜半岛实现完全无核化。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一致谴责朝鲜的导弹试射，两人强调外交的必要性，并表示将共同努力让平壤承担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韩国的外长通了电话，在电话中呼吁对朝鲜的行为做出果断回应，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额外措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于周五举行公开会议，讨论朝鲜导弹试射问题。就在西方领袖聚集布鲁塞尔商讨乌克兰局势的时候，朝鲜于周四进行了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关这一最新发展，我们现在来连线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你好。
林江你好。
我们看到朝鲜在2022年的头三个月里面已经进行了超过10次的导弹试射，其中还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您觉得这是为什么？金正恩现在是不是觉得现在是一个聚焦武器研发的有利时机呢？
首先北韩就是朝鲜，他始终认为说他在国际事务上的话应该占演一些占据一些这个角色。他主要的诉求是希望说能够让国际社会能够承认它是核武国家啊，就是 nuclear power 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西方国家呢多半认为说北韩它的这个是基本上它在国际事务上的话是扮演一个导弹的角色。那么这次它这个做了这一个的这个测试，那么不管就高度就远度来讲的话都是空前的。然后你如果把它那个弹道把它给它拉直的话，这个洲际飞弹的话已经有能力可以到达美国的本土，所以这种的威胁的话是相当的大。那我觉得它最主要考虑说现在时机很好，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跟这个2017年国际社会联合国通过了这个决议案，然后包括它的主要的这个盟邦中国跟俄罗斯都加入了那个制裁来讲的话，现在联合国要再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决议来谴责和那个制裁它的话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的话绝对不可能会赞成哈，俄罗斯的话根本跟这个西方在作对。第二个话就是说他觉得现在南韩政府就是大韩民国政府的话刚刚选出一个新的领导人，还没有就任，是一个真空的期间。那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是这时机很好，就是说因为自从这个2018年金正恩这个采取个人外交跟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这个给了他一个面子，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延迟就是 moratorium 讲起来的话，那在金正恩可能觉得说是拜登总统上任一年多来对他不睬不理，所以他希望能够说得到美国的注意，因为他也了解说这个他的诉求如果要得到满足的话最后要谈判的对象是美国，所以我觉得要吸引美国的注意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您说到朝鲜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想要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让美国别忘了还有朝鲜或者是还有这个核朝谈判这件事儿的。那么到底为什么从拜登总统上任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了，拜登政府还没有在朝核谈判上有大的举动呢？
第一个就是拜登政府的这个主要的外交和国安的这个部队呢还没有部署完好，因为很多职位的话它需要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任命。那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这个拜登政府他这些需要参议院任命的这些位置的话目前通过的比例的话比过去的一些政府都还要低。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拜登政府这个就任一年多以来的话他的首要的注意力是在跟其他大国的关系，比如说 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它延续了川普政府一个比较强硬的政策。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俄罗斯进入这个乌克兰，然后它必须这个联络欧洲的盟友来做一个抵制。那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拜登政府并没有太注意这个北韩的这个挑衅的话，是说真的，就是说美国政府四任政府以来，可以说软的也好，硬的也好，双边的也好，多边的也好，各种政策对于这个北韩来讲的话都试过了，达到的目的的话都是一样，就是所谓的 CVID， 就叫做完全可验核的这个不可倒退的这个无核化，这目标并没有改变，手段稍微改变。但说真的，除了2018年到2022年，就是川普政府到这个拜登政府第一年之外，几乎所有的那个政策都没有什么效果，没有达到那个目的，所以拜登政府的话一直拿不出更好的计策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跟这个金正恩就是说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对策。
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前总统特朗普在当政的时候，金正恩为了和特朗普政府展开外交，在2018年的时候宣布自行暂停核武试验，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那现在在拜登政府当政的时候，金正恩算是公开的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承诺。那有人批评说，这表现出或者说证明了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不够强硬，但也有人认为这其实证明金正恩在当初啊就是欺骗了，甚至是误导了美方。您怎么看？
我想任何人如果认为说这个北韩没有在任何的时间他在隐蔽他的这个实力，然后在暗中的发展不管是导弹也好或者是核武的话，我想都太天真的。那至少在这个川普政府时代的时候，那么他觉得好像这个跟川普这个气味相投，然后他那时候接受了受到这个联合国的通过的这个制裁，然后他顺便卖个人情，他甚至于在这个决定这个自我的这个宣布暂停的时候，他还讲到说，这个北韩事实上已经对于他所需要的技术已经觉得说有信心，所以不需要，所以他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卖一个人情给这个川普。但是川普后来的话，他因为落选，他也没有再继续下去。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拜登总统他一年多以来没有去注意到这北韩，说真的也拿不出什么好的良策来。但现在突然这个北韩突然来这么一举的话，拜登政府马上面临一个两难，就是说他接下来是要立刻对北韩很强硬呢，要动员国际社会呢，刚刚我讲到说要动员国际社会的话可能有其困难，还是说他要恢复以前这个奥巴马政府时代的这个交往的政策 engagement policy 还是甚至于说是这个川普政府时代这种个人外交的角色，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定论。我相信拜登政府他的这个基本的考虑的话，是不会希望说能够奖赏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这种行为，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会跟他直接对话。
您刚才提到韩国现在正在进行总统的换届，也是金正恩的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那么对于金正恩而言，即将上任的这个韩国总统尹锡悦，是不是比现在的这个文在寅更加让他感到威胁？
后任的这个总统尹锡悦，他是来自韩国的这个保守派，然后他在这个做候选人的时候就公开的讲说，他就任之后要加强美韩的这个同盟的关系，而且他对北韩的话应该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他甚至于还提过说可能要对这个北韩进行这所谓的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就所谓的 preemptive strike。 那这些的话在金正恩的耳里面听起来的话，都觉得说这个新任的这个领导人的话会跟他过去的这个文在寅各位不要忘记，就是说2018年当这个川普这个跨过这个板门店那个分隔线的时候，这个文在寅他是做了一个中间的调人。换句话讲说，这个未来这个韩国政府的话，南韩政府的话，应该是比过去就是金正恩所这个交往过这个南韩的领导人，还有川普政府的话要强硬很多。
是。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国还有多少的精力和资源可以用来应对朝鲜？那拜登政府其实已经多次承诺了不会转移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您觉得拜登政府有可能通过哪些实际行动来履行或者证明这样的承诺呢？我们大概还有20秒的时间。
是，我想美国在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太地区，所以说奥巴马政府时代所谓的这个转向亚洲化，这是不对的。当然就是说靠这个同盟关系，加强同盟关系， 能够证明说美国对这个地区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承诺。那我相信外交上的话也必须要找寻一个方法跟北韩不管是双边的也好或多边的也好进行谈判。
嗯，好的，谢谢王威正教授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